嗨，欢迎收听两只蜜蜂，这是一档没有文化，没有输出，也学不到任何知识的纯闲聊播客。如果你想加入我们的听友群呢，可以在微信搜索王立助手四个字的大写全拼，备注听友群，小助手会把你拉进群聊。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正片。
Ringo Lobby Radio。
感谢简单心理对本期节目的大力支持。大家好，这里是两只蜜蜂，今天呢我们一块治愈童年小孩。
大家好，我是威廉。
我是童年的德龙。
哦，哇，是德龙小朋友哎。
Yeah, 池塘边的榕树上。
这是七几年的歌哎。
完了，我暴露了年龄。
哎，为什么我们会聊治愈童年小孩这个事儿呢？不是，我们还要请威廉解释一下，是叫内在小孩还是叫童年小孩啊？
一般在心理学上叫内在小孩会多一些。
哦，
对，我事实上我
今天我们请来了一个就是非常知性的心理大姐姐。
嗯，对，今天是知性的威廉。
我心里有个鬼，你要抓他吗？
那可能得需要去庙里找一抓，他可能抓不了。
好吧，
自己抓。
嗯 ，OK
嗯。为什么我们会来？今天这期我们会聊这个内在小孩这一期呢？是因为我们不觉得我们不能老聊这个吃喝拉撒的，我们就是也要假装就是很厉害，就是很走心的这种，而且就是感觉这样的数据也许会好一好，所以我们就聊试一试。如果数据不好呢，那就说明，这个题目有问题。
拉升一下我们在听众心中的形象，
对，以及我们提升一下我们节目的质感，不能老包饺子煮方便面了，
是这个样子。
而且确实好像这个，我也是最近经常刷各种视频的时候，包括就是看各种公众号都有推送过，就是说治愈这个内在小孩这回事儿。我之前好像听威廉提过一句，但是我确实不太明白，但是因为想到了这个主题，我就稍微的在网上看了一下，确实感觉我有可能有很多问题都是受到童年的阴影影响的。
对对，其实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讲，我们现在的所有的行为模式都是受到我们内在小孩的这样一个操控的，可以这样说，操控。
他如何操控？
如何操控？那、
他提线木偶了。
哎，有那么一点提线木偶的意思。
是吧？
是的。
就是说他在，如果是一个那种就是时间叫什么时间轴的话，他可能是在好几年以前，就是通过一些就好那种科幻片似的联系到了你这边，是吗？像鬼丝一样有一条线连着你。
哇，我也没有那么具象吧，但是你如果非要这样具象的去想象这件事情也是可以的。其实我们那么讲哈，就是说如果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会发生很多很多事与愿违的事情，你比如说当你进入到一段亲密关系的时候，你是想要经营好这段关系的，但是实际上你发现经营下来哎，好像不太好。
哇，他需要交经营所得税吗？
不是，但是我发现另外一个人他不想好好经营，
那是他
只想有一个经历吧。
那是他的内在小孩的问题。
OK,
这样就是我们其实讲说亲密关系其实就是两个内在小孩在相互碰撞。但是我们
所以是四个人的游戏哎。
是两个人的游戏，是两个亲密小孩的游戏。对，和你们俩没关系。
OK,
就是有几个人，就是有几个人的亲密内在小孩的问题是吗？
是的。
那除了有内在小孩，有没有内在幼儿园什么的给他们都圈起来。
其实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就是当一群人在一起玩耍的话，其实就是一群内在小孩在一起玩耍，就像一个内在幼儿园一样，
就是有内在小男孩和内在小女孩。
对，你比如说我们接了刚才那个话题讲，当你在现实生活中发现一些事与愿违的事情，当你发现你突然间有一个事情让你觉得很搅动你强烈的一种情绪，甚至
抢我棒棒糖。
他指的是你现在长大以后的，
长大
以后人抢你棒棒糖，你还不知道该怎么办呢？
对，呼他
就抽他，
差不多就这样。
哎，我想请问威廉，我们的那个师傅，就是
刚才是大姐，现在是师傅，
都大姐师傅，
好，
就是比方说德龙现在是30多岁，现在有人抢他的棒棒糖，然后呢，他的一些反应能不能就是给他70岁的德龙制造出一些什么联系？ 因为我们现在是被我们童年的小孩所影响嘛，
是的是的，
他现在30多岁做的事情会不会影响到他70多、
嗯、
还是说可能他70、80的时候他有点稍微有点活不到。
不是，首先我就能回答这个问题、
嗯、
我觉得肯定会影响、
嗯、
因为我把他的脸如果抽歪了，这一辈子我都要每个月给他多少多少钱。
嗯，
对，从这
个、这
个
就是70多岁还影响着我。
那所以70多岁的时候，我们要不要治疗自己的中年老孩？
70多岁的时候，就是你要治愈前50岁的你。
我真的没有想到这个话题会往这个方向发展。
所以所以你们就是有一些心理背景的人，你们在聊这些的时候，
嗯、
你们专业里面，我们说治疗童年小孩是治疗多少岁以前的？
通常情况下是。没事吧？
你在干嘛？
是为什么他会想？
因为你的体重呗，还能因为啥？威廉的凳子刚才坐响，
咯吱咯吱。
你这个问题问的又好又没有办法回答。
嗯，
这取决于每一个人，他们并没有一个固定的一个时间段。
哦，
这取决于你的心理
成熟度。
嗯，其实你刚才问那个问题非常好。就是如果说你说你现在已经假设40岁了，你40岁的话、
嗯、
如果经历了重大的创伤的话，那么你的这个心理也会固着在这个年龄段，固着在40岁，
就一辈子都可能在回顾这个事儿。
嗯，等你到78岁的时候，可能还是会以40岁的这种行为模式在。
为什么是单独的78岁呀、啊
嗯、就
你是想说70、80岁吧？
哦，可能是你刚才说的是70、80还是78？
70、80，我没有说出很具体的某一个年纪。他77的时候完全没问题，到78的时候突然想起来了。
这期威廉一直就走在他17岁的雨季的那一年，他一直在朦朦胧胧。
17岁威廉
的
雨季，
这期没法听了。
然后那天你拉稀了，所以你有童年创伤，肯定是。
那不是，那他童年一直都拉稀。那所以是一般来，咱们就是一般来讲的话，我们17岁的时候其实受到的创伤的话，当时就解决了，就不是说至于那么少年了，是不是？
其实不会，如果一个创伤能解决的话，那他就会好一些，但是大部分的创伤其实是没有办法被解决的，没有办法在当时当下被解决的。因为我们讲说一个人的创伤被解决，绝大部分还是依靠他自己的力量来解决，但是对于一个小朋友来讲的话，你很难去解决自己的创伤。
我小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我就不敢打架了，这个算吗？
有一段时间不敢打架了，
害怕跟别人做起冲突。
你是不是曾经把人打坏过？
对，真的就把人打坏了。我不是真的不是故意的，我现在都想跟那个小朋友说对不起、
嗯、
就打了他2下，然后就是膝盖碰到他那个部位了，2天没撒出水来，然后就去医院了。
碰到他的私密处了？
对，就垫了一下。
他是
小的时候都逗着玩。
他是小
男孩、
哦、
对，女孩不至于吧？
女孩也、
啊、不是，我是说我不至于跟女孩打架、
哦
嗯嗯，就那小孩有点嘴欠啊。
那你怎么知道他2天没尿出来啊？
就找家长了嘛，然后我爸妈还去医院看他了。
那后来治好了吗？
治好了，很快就治好了。
我
应该就是惊吓加上偶合的那个偶然的闭合啊。
就是偶然的他就尿道就闭合了是吗？
对，就是可能是我那个
肿了，
撞到了。
对,
对。
但是只有你一个人在揍他吗？
对，就是他嘴欠，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还是比较温和的人，然后给我气急了，然后就动了
他去顶他。
对、
哎，所以说你还是会还挺有格斗技术的，一般就是用肘击啊，
因为我也是看别人这样打，小的时候都是那样打。
哎，如果你让我去拿膝盖顶人家、嗯、我都不知道该怎么顶。
顶肚子啊？
对，我可能会。我得说你先等会儿，然后我单脚站
好。哎，我们这个节目不教别人打架呀。
但是我是从小到大都没有打过架的。然后后来我上了中学以后，他们发现我从小到大都没有打过一次架，他们就会很害怕。他们说、
啊、就说你如果打一架肯定是个超大招。
对
对对对。
他们说你这种没打过架的人最可怕，你一旦给他惹毛了，就是他没打过架，他不知道深浅，就一下子就有可能把你弄死，或者眼睛瞎了之类的。
所以大鹏现在能把人笑死，
嗯，
这是致命的。
对，也有可能，对，是他的攻击力一直在向内，
好的，
所以说就会比较好笑一些。
是的，所以那个我们威廉接着我们的
童年小孩。啊，谢谢你们，终于回来了。你刚才这段要播吗？
可以呀、啊，错时长。
讲哪儿了呀？
就是内在小孩就是有多大嘛？到底
哦，他这个并没有一个固定的值，说我们到十八岁还是到什么到成年的时候。
嗯、
但是其实啊，我们讲说，当你在我们人格成长的过程当中，每当我们遇到一些重大的创伤啊，或者是打击的时候，我们讲说他，你的这个人格就会固着在这个地方，固着在你的这个创伤的这个地方。
OK，
那么固着在这个创伤的地方，我们叫这个地方称之为是内在小孩。所以内在小孩其实并不是一个小朋友
哦，
他只是我们把这种
他是个坑，
对
对，我哎非常好，就是我们把这个坑的名字叫做内在小孩，把它具象化一些。
那我觉得我童年有好多内在小孩啊。
是的，你可以想象在你整个成长的这个时间轴当中，你会分化出无数个内在小孩。只要你经历过一些未被满足的欲望，没有被疗愈的创伤等等的时候，他就会有一个内在小孩。
我小的时候要的东西太多了，简直就是月球表面，我跟你讲。
哦，
嗯，
是吗？
你有一个内在学校呗，内在小学，你那是
好棒。
那内在小孩到底是如何影响我们成人的呢？我在网上看到了一个，就是就结合到你刚才说的，就有可能是当时的那一个坑。
对对对。
然后，因为你是一个未成年人，你是个小孩，你不太理解那个其实是你的创伤。
对。
然后你就把它放在那儿了。等你长大之后，你才会理解哇，原来那是一个创伤，然后就影响到了自己。
是的，
但是如果长大以后我并不会想以前的那些事儿呢，它还会影响我吗？
会的。那问题就在这儿，就是其实很多当年的创伤以及童年时候所遭受的这些危害啊影响，其实具体什么事儿随着你长大的这个时间流逝已经都忘掉了，但是你所受到的这些创伤一直都会以一个内在小孩的这种形式在你的潜意识里面发挥着强大的提线木偶的作用，就是它会控制着你。比如说你的同事、你的朋友、你的领导突然间跟你开了一个很随便的一个玩笑。
我小的时候，我小的时候不是童年吗？童年没有同事。
不，他说你现在的同事跟你开了个玩笑。
对，
如果这个玩，你的意思是这个玩笑跟童年那个玩笑很像，会激起我的
回忆。
实际上就是这个样子，就是当我们在成年以后遇到很多相似的事情、类似的这种创伤的时候，童年的那个小孩就会出来了。
哎，那如果比方说你童年被霸凌，然后你长大以后就不会被霸凌了，你是不是就没有机会再勾起你的这个童年的影响这玩意？
其实不是，内在小孩他是在干什么？如果我们非要把这个坑把它比作成一个小孩的话，内在小孩其实是在保护你
啊，
就是他在保护你免受童年类似的创伤。比如说你小时候被霸凌，于是乎你长大以后就会被这个内在小孩保护起来，让你远离人群。
那为什么我还要治愈我的内在小孩啊？
因为如果你总是远离人群的话，你会人生错过很多机会，或者说无法进入到亲密关系当中去。
哦，他保护我就是让我远离。
对，因为他觉得这就是他能保护你的最好的方式。
你比方说我以前上学的时候就是被人扒过裤子，这个算霸凌吗？
看你自己怎么界定这个事情。
是性侵。
没有，就是走在路上，就是做完课间操回教室的时候，人就把你裤子扒下来了。
小的时候都那样。
对呀，但是还好，就是穿了一个比较体面的内裤。
比较体面的内裤是五角形的吗？
没，那五角形内裤是什么样的呀？就我的意思，就是它就比较新，比较紧致一些。
OK，
就当时我就特别气愤，然后我也不能做什么，因为就是差不多有那么七八个男生一块儿，就是一块玩那样的。
我以为是一块扒你裤子，真的
是。
是
啊，
啊啊啊。
就是因为只有一个人的话，我两个人的话，我还能拼死抵抗，
真的是。
对，然后我就很气愤，然后呢，就是可能隔了，就是我那是做完操回来嘛，中间等下了第三节课的时候呢，他们又把其中的一个人也给扒了，
哦，
就是他们自己也扒。
要是我的话，我就平衡了呀。
对呀，所以我就说，就是差不多那，就是扒裤子这个行为就在我们这也是风靡一时，然后就基本上半个班的男生都被扒过，就是我觉得一开始因为我也不是第一个，
因为风水轮流转总会轮到你。
那所以这个虽然感觉有点像被霸凌，但其实我当时觉得还，只要我当时觉得还好，就不算是创伤，也不算小孩。
是这样的，看你当时怎么去定义这件事情。你如果只是把它当成是同辈之间的一种游戏的话，那就不算是创伤或者霸凌。但是你如果在这个游戏当中体验到非常严重的羞耻，或者是自尊被伤害等等这样的创伤或打击，那就算是创伤。
我们上高中的时候是流行卡门， 就是把你的腿分开四个人，然后就卡到门上，卡各种。我有一次被扔到了垃圾桶上，知道吧？就坐在垃圾桶上。
你们都是怎么长大的？
但是你没有卡呀。
也卡了，先
卡
然后再把你扔到垃圾桶上，然后我就对着整个班的男生说，我说谁不服再来，然后又卡了我一遍。
可是当时你是穿的裤子没有被脱下来。
是穿裤子。
我觉得我的成长过程还挺好的。
是不是因为你是不是因为你小的时候你的那个体重过于重，大家无法把你提起来。
哦，那个有可能是一部分的原因，
就是卡你也卡抬不起来，然后就扒下来以后因为肚子脂肪太高，所以就也看不到任何东西。
我小的时候特别瘦，真的是我们班一个特别高特别壮的一男生就能把我拎起来，然后他单独去卡我。
哎，我特别想问威廉，就是我们这样就是在攻击你的身材和体重，你小时候是不是也曾经受到过这样的创伤，然后你现在就是你的童年小孩？
我还好其实。
OK， 那我们以后就随便说。
威廉老师一会儿威廉老师哭了。
还好，对，我没有把这个事情识别为创伤，我会把它识别为是大家对我的喜爱。
哦，那你有没有在你的童年有没有发生过什么样具体的事情，你会觉得是属于一个童年创伤，或者是生出了那么一个童年小孩呢？
其实在这个地方我想要说一下，就是有的时候一些创伤并不一定是非常我们能够记得的，或者说是非常大的创伤。在你现在回头看过来其实也没什么，比如说你小时候有一次哭得很厉害，但是爸爸妈妈好像没有及时的过来安慰你，或者有一次天突然间打雷了，但是这个时候没有大人过来抱你安抚你，在这种时候都会产生创伤。
啊，打雷也算吗？
对，于是有些人莫名其妙的就会害怕打雷。
是有劈到你了吗？
没有。然后等等等等这种时候，所以说你比如说从小我可能爸爸在我的童年当中出现的频率比较低一些，这个对我来讲其实虽然不算是创伤，但是他会，
那你觉得是缺失？
对，缺失，它会形成一种影响，就是这个内在小孩，那我就是可能我需要去弥补关于父爱缺失这一块，但是其实父爱没有缺失啊，我能明显的感觉到爸爸虽然不在我身边，但是他对我的关心并没有少。
别找补了，就是你爸要听这节目吧？
没有，他绝对不可能听。
那他离你很远的时候，他怎么关心你啊？
但他会
给你买好吃的。
对。
哎，但是之前你提过，其实你每周都能见到你爸。
是的，他会买很多好吃的，比如说方便面啊。
就是还是主食粮食类的。
对，
方便面健力宝是吧？小的时候。
是的，所以说我现在在想我情绪性进食的一些问题，就是每当我觉得我需要被抚慰的时候，我就会很命的吃东西。其实就是跟小时候这些内在小孩的是有关联的。我如果想要解决情绪性进食的问题，那我一定得回到那个时候去疗愈我自己的那个层面的那个方面的那个内在小孩，所以才能。
我也特别爱吃东西，但我觉得不是疗愈，我是真的太喜欢吃东西了。
等会儿你有没有记得有什么具体的事情吗？还
我。其实我觉得是有一个创伤的，就是我在上初中的时候，因为我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我一直是无论是学校还是班级出去歌咏比赛的领唱。
你都是领唱？
我都是领唱。
你是如何取得这个职位的呢？
因为我小的时候去过少年宫，就学过几年就是唱歌，
然后并且老师学校都知道你有这方面的技能。
对，然后就领唱。我其实给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一次比赛是初中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大合唱，我们那唱的那首歌我现在都记得，社会主义好。然后
当然好了。
然后有一拍进错了。
啊，
就是我提前唱了那一句。
啊，那不就那就像那个就是那个那叫什么来着，那女的郁可唯，她不是在那音乐会里面提前进拍
然后
成就了经典。
再 repeat 一下是吧？
对，但是你蕊了吗？
我没蕊，就是后来我又重新唱嘛。
但是你是领唱，别人没有跟着你一起吗？
没有，因为他有单独的部分，也有就合唱的部分。对，所以就那首歌唱完了之后，然后我就一个人直奔卫生间，我就一直在哭，然后老师过来安慰我说没事儿没事儿。
老师是男的是女的？
女的。
但是你在男卫生间？
没有没有，
是
我出来
女卫生间。
我出来之后有安慰的。我是觉得 就是特别愧对，就是这个比赛，因为我们所有的比赛基本上我们都是第一，
这个
就是那次我们是第三，
我觉得
真的是
跟你没有任何关系，因为评审的这些都是你们学校的领导，他们懂个屁，他们就是内定好了不想给你而已。
没有，主要确实是就是整体的表现，我觉得。就还是有问题，所以从那次之后我觉得就是每一次我都要特别认真的听那个前奏和该到哪个节拍我应该进了，就那次就真的长记性了。嗯，
那所以你唱歌就是一定要唱自己会的歌。
对，
不会的歌怎么唱？
哎，
我瞎哼哼。其实、
哎、说到这儿，我就有一个也是一个我不知道算不算是童年创伤，因为那个时候已经上班了。
没有关系，都是创伤，没事。
那我要治疗我的上班小孩吗？
嗯，
上班老孩了，对不对？
可以
就是我之前在
你是打工人，
对，就是童年创伤的打工人，
好赞。
就是那个我以前也在节目里面说过，就是我以前刚上班的时候，我们去厦门那个开年会，然后呢，就是我当时我们北京的区经理，他把那一首歌叫《哎呀》，不有一首歌叫《世界无限大》嘛？
是的。
但是我们是比如说那排的是某某，他就把这歌改成某某无限好，然后里面所有的词儿
拍马屁之歌，
对，都是他自己重新填的，然后就是一个叙事型的歌曲，然后就是好，珊珊你好，欢迎光临，就根本就，而且这个歌哦是我们从北京去厦门的飞机上他临时改的，临时改
厉害。
但之前呢我们一直合唱是要唱甜蜜蜜的
OK，
然后他又把甜蜜蜜的曲调改成了是阿雅这个世界无限大的歌词儿，
嗯嗯，
就是如果你是按照甜蜜蜜的歌词儿改，我们还能就是说能凑上去，他曲儿也不是这个曲儿，然后词儿也不是这个词儿，然后他说没关系，因为中间他那世界无限大就比较像一个缓慢的 rap，
他当然没关系了，
对呀，他就说你就唱这个 rap， 然后你要不会你就唱又又，然后呢
又又，
因为他之所以会突发奇想，是因为当时我烫了一个爆炸头，他就觉得你烫这个头你就肯定会。然后
喝白一下。
是的，然后呢我们就被逼无奈就改鸭子上架就去了呀。然后整场歌啊我就是红着脸就又就是完全没有记不住他唱的任何词儿。然后当时我们年会哦台下坐着500多个人。
吓死了。
是的，因为全国的包括工厂的人全都在。然后当时我整个人我都已经慌张到不行，脸都就是紫了都。结果呢隔了半年我们又去开年会。然后呢他又让我上台。这次就只有我跟我们另外一个同事我们两个人唱那个什么我最摇摆。
这个人就摁着一个人薅羊毛。
因为当时就是相对年轻点的，他就说咦你年轻，咦你是男的，那你就肯定不要脸。
这
就
是牛马创伤。
他就是一个特别年纪特别大的一个女性，就是因可能因为时代的局限性吧，就他的那个思维就是特别啊，就他就觉得哎小姑娘肯定要脸，那男孩肯定不要脸。然后呢他又逼着我们两个，他又逼着我们两个去了以后呢我就特别紧张。然后那个第二年那个主持人就说没事儿，那个就是上次有一个爆炸头，那唱的是什么呀他都赶上。
那个爆炸头就是我。
对，当时我整个人我都差点跪在台子上了。后来我又再去的时候我就完全就是不出声，就对口型全靠我们另外一个同事唱，但他也不太会唱，所以我们基本上就是放那个原音原唱。人说哎，为什么这两个人唱出来跟庾澄庆一模一样。后来唱了2分多钟我们就下来了，
专业讲的叫还音。
那所以我们这个也是一个童年创伤。
那你如何解释？就是
这个是职场霸凌。
哎，所以我所以我现在就是讲脱口秀上台，我会非常的紧张，跟这有关系吗？
嗯，其实和这个关系，我认为倒是不大。可能
我是不是我要想治愈这个，我得把我们那当时的区经理找到杀了他。
疗愈内在小孩，你这个问题其实又也是问到了一个相对于内在小孩的一个优势。我们讲说如果我们要疗愈自己过去的一些创伤的话，其实这件事情还挺无力的，因为要坐在以一个成长的时间轴以一个时间维度来看的话，你要么就是你要回到过去，然后这个是根本不可能的，对我们三维世界的人来讲，要么你就是把那些曾经带给你创伤的人把他给
弄死，
也不至于就是让他来过来疗愈你，比如说爸爸妈妈，比如说欺负你的人，当然这也是不太可能的，所以说最好的情况
就是都不可能呗，好不了了呗。
所以说才会有内在小孩这个问题，这个具象化的这个，
所以这坑一直在这儿，我填不了了。
你需要自己去填， 而这个时候内在小孩这个概念就非常的好。
Okay,
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养育内在小孩把这个事情
那该怎么养育呢？你比方说我这件事情我成年以后我反复的提及它会不会变好？
反复的提及它可能有帮助吧。
反复的提及他，我像是在我的伤口上接我的伤口。反复的跟我说你那句没跟上。
如果反复的提及能让你更加接纳那个时候的自己的话，其实是可以的。
啊，也倒是。
但是
我能接纳。
我有一个案例，就是我在好几个博客就反复的说过很多遍。就是我这个是实打实的创伤，就是我反正我存在说一遍，我快点说，因为这个事还挺长的。就是我以前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就我们小的时候不都是学校会有那个什么所谓的校外三包，就围着学校那一圈儿，一个班负责一块儿，你要把这个就是可能一个月扫那么一次，然后你们班可能留半个班的人把那个地就学校外边那一圈马路牙子上那一块你负责清理干净之后，然后你就下放学就可以了。
啊，我们叫担当区。
那叫担当区啊。啊，我们没有，我们就叫校外三包，我们也不知道包的什么了。
OK。
完了以后就是那个你没包起包的来，也没包起饺子来。那天吧，好死不死我没有留到那儿，是我们班的另外一个班留到那儿了。我当时就在想，有的时候我在回想我那个时候，如果我说我当时留在那一半，可能就不会发生后面那些事情了。然后呢，我们同学他们就把那个扫一扫、说一说，那些树叶什么都错成堆了。但是呢，他们要等着学校有专门有一辆垃圾车把那个都收走。但是那个垃圾车只有一辆，所以他每次围着学校走一圈，他可能只能收两三个班的，然后他就再回去，然后再回来接着收。当时每个老师要带着小朋友一块把那些都收。他才能下班，他就想早下班，因为确实你照现在来看确实让人加班了。然后呢，他就指挥就是当时做卫生的同学说，你们把这些树叶这些垃圾拿自己的小簸箕收好之后倒到马路对面的，因为那个马路非常窄，那个马路也就是一个就是车那么宽，倒到马路对面，马路对面就是一个社区，就是一个小区，中间也没有任何拦着的东西，那个小区就是我所在我们家住的那个小区。然后他们就往那倒的时候呢，小区负责保洁的，就是说应该叫扫大街的居委会的那个老大爷就看见了，就跟他们发生了争执。然后我们老师也在，然后就还跟我们老师他们互相骂了
啊。
然后
确实不应该往那倒，
那肯定的呀。然后这个时候呢，小那个居委会的一个主任也过来了，一个老太太，他们也互相发生了口角。那个是那绝好像是
相互指责。
对，但是呢，我们有一个同学就说了，哟，说我奶奶是在那个居委会当主任的。其实我们老师误会了，他以为那是我奶奶。然后当时我的另外一个同学就是跟我非常好的那个叫吴旭东，他就在身边，他就全程目睹了这一切。然后他跟我学的特别的，就是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加了戏。然后他说，哦，是他奶奶呀，哼，咱们好办。我觉得他肯定加戏了。然后第二天我就正常上课嘛，然后他是我们班主任嘛，就是两节数学课两节语文课，上午一共四节课，从头到尾都让我站着，但是人家没有说你罚你站，他说这个问题谁会，好，你来回答，所有的数学题所有的问题都来我来解答，所有的语文课文所有需要念的全都让我念。
那你肯定不会是吗？
我会呀，但是我也没有想到为什么就
针对你，
而且全班同，关键是我觉得最让我受不了的是全班同学都在看我。然后呢，两节数学课上完之后不是做课间操吗，回来之后当时我们每个人都有桌布，我的桌布上就被人拿粉笔写了王八蛋怎样怎样怎样的，我就觉得非常的莫名其妙。最后就我的那个好朋友吴旭东就跟我说把这些事儿都说了，然后我当时第一个反应我说这个是不是我们老师写的，应该不是，因为那个字儿就是一看就是学生写的字儿。我就立马意识到他有很多狗腿子，我跟你说那些小学生你别看是小学生，那从小拍马屁可会了。
对，
然后中午回家我都气急败坏的，我就殴打我奶
啊。
因为当时我们的教育一直就是说老师就是天，老师让你死你就得死，老师让你干嘛就干嘛，就是我们有尊师重教这些乱七八糟的。我奶就被打得莫名其妙的，然后我就跟他说这些事儿，我一边哭一边说这些事儿。然后奶说我也没碰到，是不是认错人了以后。然后后来我下午就正常去上课，因为下午不是我们那个班主任的课，就还好。晚上回来以后我奶就把这事跟我妈说了，我妈也就特别气愤，然后就是第二天我们
找老师，
对，就找老师去了。我们那个老师也没有想到可能会有人来找这回事儿，但是他就说我没有，那个不是我写的，我不知道。然后呢，就是后来这件事就也找了校长，也找了主任，这个事儿就 暂时就搁置了。
嗯，
然后没过几天的时候是我们那个运动会，当时就是每个班都在操场旁边坐着就开运动会嘛。当时其实我已经还好了，然后呢，这个时候我们那个主任就过来了，
嗯，
就带跟我们老师。我当时不知道为啥，有可能是我们家里人又找到教育局去了，
嗯，
还是怎么着？因为我以为这事儿就没有了，他俩就过来把我，就是从我们又众目睽睽的，因为我从小就是我不想当一个出风头的人，我就想容就不要关注我，但是又众目睽睽的把我从好几个班的面前提了出来，
拎起来，
对，然后那个主任就特别。假能感觉到他好像是就是为你好，但是又能感觉他其实是特别想把这事儿赶紧的压平了的人。
嗯嗯，
他说你有证据证明吗？
啊、
嗯、
啊、
嗯，这是你们老师写的还是这是谁谁谁写的？
嗯，
我当时就说我没有。
嗯，
他说那你这个就没有办法说明是什么。但是我们现在想了，你一个学生，你不管是谁弄的，反正这个字就突然出现了。
对呀、啊，
而且那个也没有证据了。
那关键是老师，你这样问。嗯，有病吧。
对呀，他就好像帮我们老师帮我们那班主任伸冤做是的。
嗯嗯，
就说你看你也没有证据，而且我刚上三年级，他就对我说当时这所有的一切，我可能后来就选择性的忘记了这件事儿。
嗯嗯，
但是越到等后来都已经上班还
对呀，三年级一个小朋友我知道什么呀，然后你把我拎出来，然后你问我那么义正言辞的话，我就是心里有话，我当时我也说不出来呀。
是的，然后后来这个事儿，我妈当时一度说要不要让我转学。我还想说我想转，因为当时就觉得说你要能转学的话，就班里来个转学生就好像非常的就是还挺了不起。
你要逃离这个环境，我觉得其实是好的。
所以这件事情给你带来的体验是什么？就是你内心的感受是什么？
我当时就是特别的又委屈又就觉得
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
是的，然后但还好的一点就是没过多长时间，可能从事发到发生到我们那个班主任他离开大概可能有两周左右
啊，
他就不教我们了
啊，他被调走了，
他可能就歇了个什么假什么，至少得有一个月到两个月，然后他就教我们下一个年级了，我们就换了另外一个班主任了。
嗯，
后来我就也没走，但是这个时候我妈的一个同事叫曾姨，
嗯，
他就不断的就是跟我灌输这个事，就我妈就是跟他聊天嘛，就说这个事儿嘛，他有时候来我们家玩嘛，他就说你不用管他，
嗯，
他一个劲儿的跟我灌输一个思想，就是老师没啥了不起的，
对对，
但是他就是说那个不用怕他。他那个就是因为我曾姐很厉害，就是为了不交取暖费大闹市政府那种，但是他不是不交啊，他是交了好几年也不给他。因为有别人不交，所以暖气一直都不热。
哦，那他也受到了不公平待遇，跟你是一样的。
他就是谁都不怕，他就是、就是在那个年代，他就有一种就是说我虽然就是一个下岗工人，但是我们都是平等的，我也敢跟你闹去。
对，因为自己的权利还是要争取。
但就这件事就让我就是那个时候我就是反正我就对老师这个行业就没有什么好感。
嗯，
我知道可能会比较偏颇一点，然后但是我也知道这个节目播出来可能会有那些圣母说，哎呀没有，我们中国民中华民族我们就是要尊师重道。我说你愿意尊，你要尊你尊你个人的，反正我尊不起来。我也知道就是因为那个老鼠屎，但是没有办法，就我童年就是这样受过来的，所以我就对这个行业没有什么好感。
小的时候其实我记忆里也会有一到两个老师是。
其实那个时候的老师跟现在老师不一样，
是吧？
他又就是他既不专业又不职业。你要说真的是我们古代那时候可能有一些私塾先生，人家是为你好或者怎么着，那还不一样。他就是一份工作，但是他极其的不敬业。他甚至小的时候，我记得就这个班主任，我们在上课间活动的时候，他指挥我们班好几个同学把那些淘汰下来的班里的那种旧的桌子椅子。
嗯，
给搬到操场上，隔着栅栏卖给对面卖破烂的。我记得特别清楚，他跟人卖破烂说：“你可别骗我，我以前可卖过破烂。”
什么意思？破烂卖破烂？
对，所以这些人，你说就是这些人，怎么可能就是能教好学生啊？
我其实印象比较深的，就我只是接着大鹏讲的童年学生和老师的这个事儿，就是我的那个小学的时候，有一个老师特别严厉，就是把我们学校的一个把我们班一个女同学，就用她当时还有教棍儿这个东西，
教鞭，
对，教鞭就是一根木棍儿嘛，小木棍儿，那根木棍儿应该也是就不太结实，然后就打她屁股的时候打折了，全班都傻眼了，当时我就想。好狠，你真的要用多大劲儿来说他，就我们这个同学 有再不好，我觉得其实你说两句可能稍微打两下就过去了，就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有点过于严厉了。
但当时的时候我们不会觉得、
嗯、当时的时候不敢，当时的时候就小朋友都觉得老师你打得好，他做的就是不对，他就是没完成作业，他就是撒谎，就该打。但是其实你现在想，我们应该正确引导他，对吗？嗯。
那我们回到大盆这件事情上、嗯、所以说
你觉得这件事，然后后来我就不断的在各种节目上说这个事儿。我说如果那个老娘子还在的话，我肯定给她推到地铁上。后来我想想，但其实这个她如果真的到今年的话，她应该已经死了，就是她自然的，就是
自然死亡。
嗯，
关于内在小孩的话，这件事情她死了还是活着不重要，她作为一个老师，他的师风师德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带给你的这种体验以及影响了你日后的行为模式，这是我们要探讨的问题。比如说你在长大了以后，你会发现你变成了一个相对来讲你特别怕不公平的人，你特别怕被人误解，你怕麻烦，你所以说
一般都怕被误解吧。
因为可能每个人的小时候都有
正字儿，
对、
嗯、
你比如说你可能会格外的在做很多事情之前，你会想要尽力的把事情做得很充分，以避免产生歧义，以避免产生别人的误解。
嗯
嗯，他是这样的人，他会尽力的免责，尽力的就是不让自己陷入到那种麻烦当中去。
嗯，
是哦，
对，你会给人一种很谨慎的感觉。
哦，对，我很谨慎。
对，其实这都跟童年一旦再出现这样的情况，你马上就会炸毛，你马上就会哦。就是
或者逃离，对吧？
那所以我反复的在说这件事，说完以后我又就是再加上我自己现在的，我就说一个就是很想说把他推到地铁上。
你是在填平你那个小孩？
所以说我现在这样说的话其实是对我是哦，是在治愈我那个小孩吗？
还是那句话，就是如果我们在进行一个接纳的一个聊的话，它是有帮助的，只能说是，
也就是说我现在努力把那个填平，如果填平以后我还要给他推到，
那你就是挖出来再填平。
哦，我以为是往高了垒了呢，就从盆地变成了高原。
对，其实在那个时候我们更多的还是能看到你在面临权威的过程当中的一种无助的感觉，一种自己很弱小的一种委屈和无助，所以这种委屈和无助才是说我们应该疗愈的一个东西。所以当然并不是说我们现在在总是重复在聊这件事情就一定是会疗愈它，而是还需要经过很多一些过程，我们慢慢的去疗愈。当然这个过程呢怎么着呢，可能就是跟心理咨询相关的事情。
嗯嗯、啊、那我们刚才其实也聊到的童年的经历啊，其实会对长大以后自己有着非常强的影响，就像威廉刚才说的这些啊，但这些影响嘛，有的时候就还挺无意识的，就他不说不提我其实我也反应不过来，包括就是我现在的一些所作所为吧，
胡作非为。
是的，胡作非为这些可能都是够，也就是我可以把我的所有的就是行为都在童年找到一些相应的一些
蛛丝马迹、
哦、
一定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的。是的、
嗯嗯、
这也是我们在做心理咨询的时候往往都会回头看到童年的经历啊，包括原生家庭的一些经历，通过这些经历来帮助你分析现在有的问题。对，
是的，真是这样的。而且但我们三个最近不都是去做了体验了这个简单心理的线上心理评估的服务吗？
是的。
我那个咨询师就是我们在进行评估的时候他就问了我很多关于童年的经历的一些事情，就可能我说了一些什么他就问，哎，那你小的时候你发生过什么什么样没有？
我的那个也是就问了我很多的这个童年的经历，就跟我之前想的这种心理咨询其实完全不一样。
对，我是在跟他聊我现在的事儿、嗯、但是他就问我以前的。
嗯嗯，
他原来就是确实是有科学根据的，
是的，是当然是。嗯，
那对了，就是你们之前有没有做过心理咨询呢？我是第一次做。
我也是第一次。
我也是第一次。
哇
哇，威廉你是有心理学相关背景的耶，但是你也是。
你之前竟然没做过。
对，之前都没有，之前就是督导师可能会督导我一下。所以在正是因为我有过心理学的相关背景嘛，所以在做这个之前其实我是有一些审视的态度在里面。嗯。就多多少少带着一点儿，
因为你有专业的背景，
对，
是这意思，
所以我多少会带着一
点、嗯、所以你会抵抗他吗？你会给他设下一些埋伏吗？
没有，我没有阻抗。
他会去挑错。
哦，没有没有，完全不会。
OK，
对，你可能会有一种内行看门道的感觉，但是你不会去挑人家的错，因为大家的风格都不一样嘛。
嗯嗯。
但是你确实会有一种，我到底要看看你是怎么弄，你是怎么评估我的这个
？OK， 我的感觉呢，其实就是第一次做特别新奇，因为我看到那个 APP 里边的这个内容，我就会想这是多大的一个需求的市场。
你真是互联网，你上班还没上够吧？
对，真的互联网思维，
我还是牛马啊。
对，因为我做之前其实是非常紧张的，我也一直就比较排斥做这个，因为我身边有很多全职的脱口秀演员嘛，反正你不说每个人吧，将近有一半以上都去做过心理咨询，而且可能都有抑郁的比例比较高。
对，是的。
但是是不是抑郁症咱也不知道啊，反正就是说有这种倾向的至少比例还挺高的，所以我很害怕，因为我现在不也全职在做嘛，我就觉得我做了以后肯定就有问题，所以我觉得只要不做我就可能没有确诊没有问题。
会积极可不可以？不可以。其实确实是我们讲喜剧的内核是悲剧嘛，所以说对于脱口秀演员或者喜剧演员来讲的话，多多少少有一些抑郁的成分在里面也是能讲得通的。但是我想说，就是咱们之前做的这个，就在简单心理上做的这个，其实还不属于咨询，它是属于心理咨询的第一步，叫心理评估，就是其实还没到咨询的那个阶段。所以
就是评估我有没有问题。
对，它最大的作用就是在你还不清楚你到底需不需要进行心理咨询的时候给你进行一次评估，来告诉你到底你需不需要这个心理咨询，或者到底需不需要去甚至是去医院看医学心理科。对，所以这个事儿其实是很重要的，因为确实我也是就是有这方面的相关背景嘛，所以你像咱们在现实生活中，
这个人真的很有背景，
对，有背景，
来历不明，
对，已经第四次在 cue 自己背景这件事情了，对，
你背井离乡，
我特别怕你，
很好，怎么说呢？因为咱们现在现实生活当中有很多朋友，其实你都能感受到自己可能最近一段时间，比如说3个月两个月啊，你的心理状态可能不太好，
对，或者心情也不太好，
对，我们就是说状态不佳嘛。但是大部分人其实是不清楚自己究竟心理问题到了一个怎样的程度的，需不需要进行心理咨询这么一个服务，所以说这个心理评估这一块就能够帮助你看清楚你究竟现在处于一个怎样的阶段，你究竟需不需要专业的心理咨询服务。
等于这个就是相当于我去医院我第一次就诊。
对，是的，
你先到那个分诊台
啊，我先看看
我是
我要看哪个科，你看我需不需要治这种，是不是？
没错没错，就是这个样子的。那你们评估之后的感觉是怎么样子的？因为我刚才不是说我有一种倒是要看看你怎么来评估我的这么一种态度吗？其实在你在进行评估的过程当中，你马上对于我来讲我就会放下这个态度，因为你很快就会沉浸进去，所以对于这个态度就会忽略掉，然后因为简单心理上负责评估的这个咨询师，他本身非常专业，比如说他在
就是以你的这个这么有背景的前提下，你已经探得人家是很专业的，
是的，你比如说内行看门道嘛，你比如说我能看到了一些，比如积极倾听啊，情感反应啊，包括一些具体化问题这些技巧，就有些技巧是我可能在工作当中就经常会用的一些东西，所以说让我有非常强烈的被关注的感觉，这种感觉非常好，能够引导我，能够挖掘我更加深层的一些感受。
就你这个感受真的我觉得太专业了，就我的那个老师其实他会问我一些就非常细节的东西，比如说我小的时候就是是不是跟父母有过吵架，然后后来他就总结出就是这个我的这个人格特征对于现在的一些行为他会有一些影响，就我是觉得他很注重倾听我的这个故事和想法，然后这个老师还给了我充分的肯定，就说我还挺棒的。
所以你跟父母吵架他觉得 OK， 你吵得好，
就吵得有理有据啊。
那实际上你在要跟他评估的时候，你并不知道自己要聊什么问题，他
是的，
对，他只是引发你的问题，
是的，是的，
这也是很棒的。
我这感觉就是我刚开始评估的时候，我就觉得一整个特别放松，就是我那个就是给我评估的那个师傅吧，就是
师傅，
真的，你
他用声音按摩你了，
他跟我想象中的就是 咨询是完全不一样。因为我之前对那什么心理咨询、心理医生什么的，感觉就是来自于那种港剧里面，像什么陈慧琳在《无间道》里这种，就是一定在一个就是非常就是
躺着，
好像一个总裁办公室似的那种，然后
对
你要穿一个西装要怎样，就是然后或者外面套个白大盖的，然后一定要拿一个钢笔，你也不知道干嘛，就是反正就是他也不写字儿，反正就是一定要拿一根钢笔，
转钢笔，
对，就好像我要去面试，还是我要汇报工作，就是我说陈总你好，我有一些事情要跟你汇报一下。但其实我那个心理咨询是用我们线上咨询的嘛，
对，
嗯，
我就打开一看，他穿的就是还挺居家的，
对，
而且而且透过那个就是像那个屏那个就什么摄像头看他后边，就感觉好像是谁家的一个书房，就是有摆着书，好像还摆着一个饮料瓶，反正就是就好像是你在跟你的朋友在视频突然干嘛的时候，就
是
没有那种压迫感，
就那种精英的距离感哈。
对，所以在跟他交流的时候就会聊到一些童年的经历，其实就相当放松。
对，
所以而且好多事不跟他聊，我小的时候我都没有想起来，就你也不知道为啥，就他的那个环境那个状态，然后就是你就感觉哎，能把好多事都以前都完全忘了的事他真的能给勾起来。
是的是的，
我聊的时候我就感觉像是在跟一个外地没有见过面的同事开视频会。
是吗？
有点这感觉，就感觉那个班好像又回来了。
那你聊完以后你们会觉得就是 OK 吗？咨询完以后有没有什么帮助，或者有没有什么后续的什么
就是我和德龙不一样，就是我是有一个具体的问题想要去咨询的，所以我当时咨询的问题是关于我情绪性进食的这样一个。
什么叫情绪性进食？
就是我发现
一开心就狂吃。
对，我就是我观察我自己，我很多进食是跟情绪相关的。
那你如果一开心就狂吃，你也太开心了吗？
比如说开心就会狂吃，不开心
那你哭的时候会不会吃？
如果觉得压力很大的时候或者怎么着的话，
压力很大吃川菜，
嗯，
会解压，因为它会出汗。
有可能，对，
这我自己总结出来的。
喝热水也可以啊，多喝热水。
所以我原本准备是用认知行为疗法，比如说是 DBT 啊或者 CBT 啊之类的一些进行自助的一个疗愈。
自助是啥意思？就你可以无限制的
无限制的吃。
心理学其实就是在助人自助嘛，就是你真正想要疗愈自己还是得靠自己。所以只是我可以不用通过咨询师，我可以自己就在治疗自己。但是在评估的过程当中，特别是在我那个咨询师的引导底下，我想到的其实有可能在我童年被养育的过程当中哈，进食确实是我应对情绪的一个比较重要的方式。
就是你童年老进食方便面呢？
对，就是你比如说对爸爸的想念啊，或者是对于受了委屈回到家里以后我姥姥对我的安慰啊，都是给我做好吃的东西。所以每当我在社会或者工作当中我碰到这样的情景的时候，我就会下意识的寻求
想到某一道菜，
对，吃这种事情上，对，特别是高热量的热量密度大的碳水的油炸的等等。
当然了，你如果情绪不好被安慰的时候给你一个胡萝卜你也好不起来那个情绪。
不可以，绝对不可以。对，所以我就在想到这可能确实童年我被养育过程当中的时候的一个重要的方式吧。所以我就决定还是转向到精神分析那个流派去，虽然可能周期会比较长一些。我觉得这也是这次评估给我带来最大的帮助。当然同时我也确实是在评估的过程当中就感觉自己被抚慰了，所以其实我想说它虽然是评估，但是其实也是有一定的疗愈的作用的。很温暖，感觉到自己可能拥有了解决问题的力量了吧，对于下一步可能确实是很有一个积淀的帮助。
所以帮助你再吃的话可能选择一些低卡的。
是的，我可能就会疗愈我自己的内在小孩，就会更加的成熟一些。
吃蘸酱菜。
对，就对，蘸酱菜，对，
炸鸡变部队火锅，
没有什么区别。这样，
我是觉得，其实给我最大的帮助是让我更自信了。因为其实我是一个比较自信的人，但我跟这个老师聊完了之后，又感觉我好像又没那么自信，所以我觉得这个老师让我更自信了。就是这个老师还说我就是主体性不强，就让我一下就有了一个概念性的了解我自己，就是 再强化一下这个主体的认知，就比如说你这个人，你应该认识自己，然后你要充分的了解你想要什么，你想要什么你知道之后，然后你要为之努力，要分多少个步骤，然后去实施，要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我小的时候这个成长经历，就是对长大之后我们的这个行为方式啊，思维方式啊，我觉得是真的是会有特别大的影响。而且这个在这个整体的过程当中，大概是有50多分钟左右，对，这个时间我就觉得真的过得超级快。
我觉得
就这个视频会啊，就感觉还没怎么说呢，完事儿了。
那我觉得你好像你很自信，还是说你以前就瞎自信，现在就有目的的自信？
可能是瞎自信。
其实这就是我们讲心理咨询很重要的意义和它的作用在这个地方。包括我们讲到内在小孩，其实也是我们要解构内在小孩和自己现在的这种不同，通过解构这种不同来找到自己的创伤点到底在哪。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讲，就是你的表象和你内心其实经常会有很不一样的，往往是不一直是有冲突的
啊。反正这个对我的帮助就非常直接了，因为我以前一直拒绝做这个，我一直觉得我好像有问题有病，但是他评估出来就说我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心理问题。
他是说你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也有。
对，因为我测出来之后说是我之前有担心的这个抑郁症，这些就是完全没有。
对，我觉得这你不用担心。
报告上说会有轻微的焦虑，但是那个咨询师也因为聊的时候也提到了，我是因为某一件事情属于短期的这种焦虑，
不是原发性，
对，不是那种长期的那种，所以他说也不是什么大问题，所以呢我心里就是这个疙瘩也没有了，就比较轻松。那所以你们还会再进一步的就是转到后续的咨询上面吗？
我觉得这对于我个人来说其实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就是成长到一定阶段，这个心理其实都会有不同的一些想法呀，困惑呀，或者像大鹏讲的会偶尔有这种焦虑彷徨。我觉得其实人应该及时的了解自己的内心，然后及时的去调整。我觉得这种调整过后呢，其实可以更从容的去应对不良的情绪对我们日常生活的这种影响。
我的话我可能会考虑咨询吧，就是可能会考虑，因为即便我有心理学背景，我可能会比较更加方便的可以进行自我疗愈吧，自助疗愈。但是我也非常的推荐我们的听友去体验一下，关注一下自己的心理健康。所以如果我们条件允许的话，我觉得心理咨询也是能够我们送给自己的非常好的一个礼物。
我短期内我应该不会再做咨询了，因为评估下来就是暂时 OK 的话没有必要。我觉得我现在但是我会有一个新的，就是脑子里会有一根弦儿，会有一个新的方案，就是说我自己如果心里有可能一段时间我心里有疙瘩解不出来的时候，解不开的时候，我可能就会来简单心理做一下评估。因为之前我不知道有这么一件事情的话，我可能就是就这么待着去了，他好了就好了，不好就不好了。然后现在呢可以随时的来简单心理做一下这个评估，来看看自己是不是有必要进行下一步的心理咨询。而且他这个线上评估也是非常的简单，10分钟填完三个量表吧，
对，
他是问卷
对，然后50分钟跟那个咨询师聊天，哎，这些就搞定了。搞定之后呢，他会给你出一个专业的方案来告诉你说你是不是需健康，
对
啊，你是不是需要进一步的这个心理上的疏导和干预啊？
对，
那生理上的病痛呢，我们往往是通过躯体是可以感知到的，但是然后呢，去医院呢寻求什么救治啊，或者是帮助啊、治疗什么的。但心理上的问题，有的时候你自己很难发现，有的时候你可能误以为我只是心情不好。
是的，是的。
而且我们确实也缺乏这个专业性的判断跟干预嘛，所以呢，尽早的做一次全面的专业的心理评估就是非常有必要的。
没有错。
简单心理的这个线上心理评估套餐呢，它包括3份的专业心理健康量表，以及呢50分钟的视频深度访谈，还有就是专业细致的定制化心理方案。那具体的优惠信息呢是这样的哈，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在简单心理公众号回复2只蜜蜂，线上呢首次心理评估超值补贴价199元。
哇，真的超值。
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继续治愈咱们的内在小孩吧。
德龙，你真的清楚内在小孩是什么意思吗？
我只了解到说你这是个坑，我觉得它是一个，就是你小时候的心理的一个具象化的一个小东西，它会影响你，然后会提醒你这有危险，你不应该这样，不应该那样。这是我浅显的理解。
对，那怎么填坑呢？刚才我说了，就是把这事反复的说，但是好像我从威廉的这个反应上来看， 好像也不是一个最佳的方案。
但是我的理解啊，其实你应该跟自己和解。我觉得有这种和解的这种解决的方案，就是你承认当时你自己的那个处境和你当时做的这个反应，其实都应该是你当时做出的最优解了。
嗯，
所以其实你不应该后悔，或者说不应该为当时的一个小的错误来影响你后续非常长久的生活。
我觉得德龙说的这个就是说当时觉得是最优解，
嗯，
但是可能我们长大之后觉得哎，其实不是最优解，
对对，
所以我们就要就是想办法翻回到过去。你像我就是刚才说我们老师欺负我那件事儿，如果我现在是我的话，我就应该抓着那个桌布，当时我的课就不上了，我就跑。
嗯。
嗯
嗯，
收存证据。
我觉得现在的小孩是可以做到这一点的，
就直接跑到我们电台上电视台就曝光他，打12315，也不知道那时候有没有什么什么东方之子焦点访谈什么的，综艺大观正大综艺，我都要上节目，我扯着我那个我那个跑到那个
许愿杂谈下一个节目大盆顶缸、
大盆告状像杨三姐一样。
其实我们讲说你刚才讲的非常对，我能从你的描述当中还是能听出很多的愤怒在里面。我
真的我现在就特别理解一个词儿叫什么恨得牙痒痒。
嗯，
真的痒，
让人恨得不要打破我知性的形象。这
那你，所以我们这些其实都是自己臆想出来的可能不专业的方法，那你能不能给他一些专业建议呢？
其实是很对的，我们讲说提出内在小孩的这个心理学家的名字叫约翰布莱肖。
嗯，
约翰布莱肖这个人，他实际上内在小孩这个概念啊，其实我们讲说从弗洛伊德，从荣格提出的是
什么玩意儿？
你是觉得你是甩了好几个老外的名字，我们就觉得你是很专业是吗？
也没有，就是从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提出来了，就慢慢开始有了，我们就知道哦，我们可以从内在小孩当中获得一些疗愈的力量。但是真正提出内在小孩这个词，还是约翰布莱肖他提出来的。所以他在研究这个事情过程当中，他就要疗愈内在小孩呢，还是要经历，他认为要经历六个步骤。比如说第一个步骤是信任，第二个步骤是认可。信任这个事儿就很重要。
我信任谁呀？
信任你自己。只有你能疗愈你自己，你会给你的内在小孩创造一个很安全的环境，你要让他充分的信任你自己，他才能从你的内心中走出来，被你看见。
我突然想到一首歌，
说
总有那解不开的
小
疙瘩
呀生活，这什么歌？
露露女人和狗是吗？暴露年龄了。
对，
不是篱笆女人和狗，
好吧，
露露女人和井，古传女人和网。
然后到我们就是第一步，
只有那篱笆墙
影子还那么长，
这不是一首歌吧？还有那看家的狗，
不是一首歌吗？
不是一首歌，这个
差不多，差不多。
和刚才那个心里面解不开的疙瘩，那肯定不是一首歌。
对
对
对，
那个不是一首。
心里的疙瘩非常多。
昨夜的
星辰。
好，我们开始解疙瘩吧。
对，如果我们讲说刚才讲说要疗愈内在小孩，这不六步嘛？第一个是要建立信任，你要让你内在小孩信任你，你要充分的告诉他，我现在已经有能力去保护你了，我现在已经有能力可以给你提供一个安全的环境了，你不要再害怕了。第二件事情还是要
我怎么跟他说呀？托梦吗？
拍拍自己，拍拍心中的灰尘，
抱住胖胖的自己。
哦，就是那个双臂抱胸，然后这样抱住自己吗？我的小孩，你怎么这么大呀？你怎么这么胖啊？
亲爱的小孩，
他这个是另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如何去看见自己的内在小孩。
哦，
比如说可以通过冥想啊，通过无意识的书写啊，可以通过
哦，确实我在找这些资料的时候刷到好多视频，就会有这冥想这一个步骤。我一直以为冥想就什么也不干，但其实它是要有一些说话的，是吗？
冥想有很多种，我们讲就是有那种什么都不想的冥想，只是保持觉知，对，但是
觉知
也有一种冥想是有主题的冥想，我们可以去想象自己的内在小孩。
对，我看那视频说他来帮助你，就是我们一块冥想，然后
他因为他会引导你，
对，他会说话，然后引导你，
那个更偏一种催眠的冥想，其实， 当然，在我们看到了内在小孩以后，你其实可以通过一些无意识的书写来看到内在小孩。你比如
无意识的书，你说碟仙儿啊？
不是，我女儿出马了。
比如说，你拿起一支笔，找到一张空白的纸，你把你脑海里面想到的第一个词
还是笔仙儿、
你不管想到什么，你开始往下写，你开始往下写，
哦、
你是从
然后一直转，一直转，一直转。
你是从你写到的这些词里面，你能看到自己内在小孩里面，他现在在在意什么，他在缺失什么。比如说，你可以看到你自己写很无聊啊，比如说就是很那、等等等等吧，我们就不讲这些了。那第二步可能就是要认可，
这才第二步啊。
第一步我们讲说要建立信任，第二步是认可。我可能就
okay,
就会讲两步，后面我就不讲了。
明白，
后面我们毕竟也不是干这个的。
嗯、
那认可也就是说，其实我们会发现我们人在面临创伤的时候，会把这件事情合理化。
嗯，
但是合理化它是有自己的认知局限的。你比如说小朋友，他面对父母吵架，面对比如说父母失败的婚姻，面对父母的遗弃，他会以他当时的那个
认知，
他会把它合理化为自己的不好
啊、
哦，因为我不好、啊，所以我的爸妈不喜欢我，是这个样子，所以他就会形成创伤。那么，于是我们要认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脱开这些合理化的东西。你要告诉你的那个内在小孩，就是没有人应该为这件事情
负责，
对、
嗯、
你爸爸妈妈
是的，你很好，只是你的命不好。就你本人很好，但是你没有办法。
对，就是
还是要去看一下大仙儿解一下。
对，就爸爸妈妈他在
庙里拜一拜，
爸爸妈妈他在过他们自己的人生，所以说他们并不需要为这件事情来负责，因为他们真的过不下去了。
啊、
而你也没有必要为他们失败的婚姻而负责。
是的，
就是我们要去掉这种合理化的这种东西，我们要让自己真正的认可。
对，
因为当时爸妈也是在做他们的最正确的决定
啊、对他们认为最正确的决定。
因为小的时候你也不知道这些事情，只是你长大了之后你才会这些了解到，然后你回到，
对，就这个意思，
跟他讲一下啊。
是的，因为你爸爸妈妈也是两个内在小孩，他们也要处理他们人生的课题，就
是的，
对，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就是人人都会有创伤。
是的。
就是哪怕是再爱你的父母，再好的成长环境，其实也很难保证一点创伤都没有。
对对
对，因为这个很难。那有可能真的就是一次比较迟来的拥抱，比较迟来的抚慰，比较迟来的换尿布，可能就会在孩子
迟来的换尿布，
就是
70多岁会有人给你换尿布的。
我你大家明白什么意思？
就是这护士怎么还不来呀？一拉出来了，
你不拉出来谁给你换的？
怎么突然间出来北京腔了？等等等等，当然后续还有一系列的一些步骤，比如说我们啊、你还会体验到愤怒，你还会体验到、哀悼，也就是悲伤，你还会体验到悔恨，最终你会体验到孤独，就是你会回过头来发现，哦，原来你的这个内在小孩已经被你遗忘在你的潜意识里，遗忘在你3岁、4岁、5岁左右的那个时间段，已经那么久，他一个人在那里面待了那么久。当你体验到这种孤独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去疗愈他。
嗯，
哦，所以我们要赶紧回去，
对，
找找他。
想回到过去。
那所以，
你真的把它变成一个唱歌节目。
那所以我们这样的话，这样一番操作的话，真的可以把我们的童年小孩进行一个治愈吗？是临床治愈还是说彻底治愈？
我们讲说，特别是精神分析有这么一个理论，就是并不是所有的创伤都一定100%会被治愈的。
嗯，
如果有一个心理咨询师跟你讲说你这个创伤一定会100%治愈，那一定是在骗你。
哦、
所以说，但是我们确定的是，治就比不治强。但是你要说所有的一定会被治愈吗？那也是，对，任何科学都不能讲那么绝对嘛，是吧？总之来讲，有一些创伤是没有必要被治愈的，你可以带着这些创伤继续前行，没有问题。有一些创伤可能也治不愈，就是因为，因为你可能终生都没有达到那个去治愈他的这个
认知高度，
也有可能是这个样子的。那
这个所谓的治愈后，
嗯，
就我们的整个情况会变得好起来吗？
对，
我们会有就是很实体的感知吗？还是说
一定会的？你比如说我们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强迫性重复，你会发现有一些人他总是会强迫性的让自己陷入到同一个困境当中。你比如说总是会爱上渣男，总是会被人劈腿， 总是会怎么着怎么着怎么着，
总是会不断的吃方便面。
对，就是这个意思，叫强迫性重复嘛。那可能当他治愈了内在这个小孩了以后，他可能下一段感情就不会再跟渣男在一起了，或者怎么着。
嗯，
就这个意思。
所以不断与渣男是他，有可能是他的童年的影响，而不是说他命不好。
嗯，有可能，比如说童年对父母的叛逆啊，比如说童年父母的控制过多的干涉他的情感交往，
也就是说他的一直遇渣男其实不是刚好遇到这个渣男，而是他潜意识里在就是找这样的，
对，他想要通过这种东西来回顾童年，不然的话他会觉得对自己童年是一种背叛，是一种割裂，这种背叛和割裂可能很多人受不了，所以说就会产生一种强迫性的重复，就一直让人生处于到某一种困境当中，他可能结十次婚还是会跟，
就很累哈，
对，非常累。
嗯，
所以是的，所以疗愈内在小孩是非常重要的，也是我们说我们能够疗愈自己的几乎是可以说是最好的一个方式吧。
我觉得先是对自己有一个清晰的认知吧，就是你觉得是不是有必要来跟这个小孩有一个交流，或者说像简单心理这样，我们去评估一下，看看
是
不是可能有潜在的问题，是
的
吧。
嗯，
是的，其实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没有完全长成的那一个部分。
那当然了，一定，说的就是这个事儿，我们没有完全长成，哎呀，
长成还早呢，
是的，可能我们就是活到老学到老，
嗯，
活到老他长到老，嗯，啥
时候人生娃娃
不进棺材就是永远都可能就是还没有长成熟，但是我们没关系，我们可以就是长一长，回顾一下，治一治，长一长，治一治，
是
对，跟自己和解，然后放松心态，是吧？
是的，所以说，两只蜜蜂也在这个地方邀请大家，如果我们的生命当中发生了能够搅动自己非常强烈情绪的这样的一个事情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就是我们要有这样的意识去回到过去，去看见并且拥抱自己的这个内在小孩。
嗯，没错。那不知道我们的听友们呢，你们的童年小孩是不是也过得如意呢？就是如果也有一些不开心，或者是甚至影响到了现在的你呢，希望你和我们一起啊，回到童年，就找到正在迷茫和不知所措的那个小孩，你跟他说一声嗨，不要怕，我来啦。
是的，我来拥抱你。
嗯，好，再次感谢简单心理对本期节目的支持，对品牌方的支持呢，就是对咱们两只蜜蜂的大力支持。我们下期见，
下期见，
拜
拜。
拜拜。